我是真
啊，念头一动嘛，这饮食通通摆在面前了。摆在面前之后，想起来现在已经在西方极乐世界，不是从前在娑婆世界了。现在饮食不需要了，但见色闻香啊，以意为食。一看到这个饮食，它自然就不需要了。色力尽常，正常。而无便会身心柔软，无有未着，似已化去，实之佛性。这个一段文都是叙说刚刚到生极乐世界不久，这个习气都还在，还没忘掉。没忘掉没关系，只一动念，马上这个事就现前。所以见到事物之后，这就想起来不需要，这东西就没有了，就化掉了。一切都是变化所作。这些事情呢，在从前我们读起来的简直就是不可思议。现在我们逐渐逐渐明了，这是可能的。现代科学里头发现能与知可以互相转变，虽然科学家发现这个理论，但是究竟怎么样一个转变不知道。原子弹的理论是根据这个道理来发明，可以把物质解放成能量。那么怎么样叫能量再变成物质呢，就不知道了。就没法子。如果要有方法把能量变成物质的话，我们这个世间所有一切都不缺乏。西方极乐世界可以说要用现代科学来讲，它这个科学发展到基础。能与质的转变随心所欲。你们诸位同修听了我说这些话，有没有开悟啊？你们晓得不晓得是怎么转变法的？应该知道，一心不乱呐。你们看到这个世间，这个共产党讲特异功能，像这个茶杯，能够从这个不要动手，能够把这个茶杯从这里搬到那个桌子上去，用什么力量呢？精神的力量。什么精神力量呢？一心不乱。从心想，我想这个杯子放在那个地方，它就过去了。只是心里头没有杂念而已啊。比起西方世界众生，那个清净的程度完全不相同的。所以能与之的任意转变，什么力量转变它呢？不需要机械，清净心。 就是弥陀经上讲的一心不乱啊，这个我们世间讲神通啊。所以佛在大小乘经里面都告诉我们，修禅定定能发神通啊，只要你得到禅定啊，你就有超过一般人的能力啊，一般人眼睛看不到的你能看得到，听不到的你能听得到，做不到的你统统可以做到啊，禅定能发神通。凡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人，他们修的是什么禅定？念佛三昧，三昧中往啊，三昧就是禅定啊。他修的是禅定当中最上乘的禅定，最极清净心，所以这个能力啊，现前了。那么由此可知，这个事情一点都不奇怪呀。啊，科学家发现还不知道怎么个转变法，我们读佛经的人都知道怎么转变法。啊，决定不要依赖啊。机械仪器不需要，完全是清净心啊，心性的本能自然转换啊，这一个道理事实总得要晓得。我们对西方极乐世界庄严的超胜，我们才不至于怀疑啊，才知道这些是自信本具的功德。前面讲的十自在，下面再说一自在啊，富有众宝妙音冠带啊，冠是帽子，璎珞啊，璎珞是我们常讲的装饰品啊，璎珞主要是讲胸前佩戴的啊，这些包括啊帽子上的，头上所戴的，这个手上所戴的啊，甚至这个脚上都有啊。无量光明，百千妙色，因为这些都是众宝所成，悉皆具足，自然在身啊。西方世界确实如此，思一得一，思十得十，不需要经营的，不需要制造，所具摄者，这个下面是讲住自在。趁其行色，你居住的房屋，你心里面喜欢什么样子，它就变成什么样子；喜欢什么颜色，它就变成什么颜色。这叫自在，随心所欲。不是一样不变的，一样不变就不自在了啊， 你喜欢住钢筋水泥的房子，我喜欢住那个柱子草棚搭的，那很有味道啊。他过人有过人喜好不相同啊，没有一样不是随心所欲啊。西方世界所不相同的呢，就是通通是无量珍宝所造的啊，这一点不相同，确实是一尘不染，清净无比呀。宝王弥福悬住宝林啊，居住的环境宫殿楼阁上面都有罗网啊，罗网皆系宝林，奇妙真意周边教室啊，这个周边教室啊，就是室内室外的装潢啊，啊，我们今天讲装潢，大家好懂啊，室内有室内装潢，室外有室外的装潢啊，奇妙真意啊，光色黄耀，静极严厉啊，严是庄严。丽是华丽，庄严华丽之际，楼观南川，唐虞房阁，广狭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这一段经文都是讲居住的环境，居住环境也是应念现前。再看底下一段啊，这些这个经文呢好懂啊，通通给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生活环境啊，我们在这个世间所向往的，虽然想啊，想不到啊，求不得苦啊，那想到了，想到未必能保得住，又有爱别离苦确实是如此啊，现在我们试想一想啊，诸位如果冷静去想一想，我们这个世间有许多富贵人家啊，住的处所非常的华丽豪华，仔细一观察了，他跟旅馆没有两样。为什么呢？早晨他出去了，夜晚很晚才回来，和住旅馆有什么两样啊？尤其是现在这个社会，稍微有假期了，出去旅行去了，他这个豪华的这些不能随身，不能带着走啊。西方世界不一样，可以带着走的，那完全不相同啊！啊，所以现在这个居住的环境确确实实跟旅馆没有两样啊！你要是真想通了，何必花那么多精神，花那么多冤枉钱呢？啊，算一算，一天在这个。在这个居住圈能有几个小时种种经营啊，实实在在得不偿失啊， 所以那个真正有智慧的人跟一般人呢，看法、想法、做法了不一样。啊，底下一章德风华雨，七佛国度，美于设施。自然得风时起，吹诸罗网，集中宝树。这个美于设施也是个比喻啊，比喻什么呢？是一定的时候啊，比如我们这个时间，在我们这是吃饭的时候，早晨、中午、晚上啊，有一定的时候。西方极乐世界没有这个吃饭的时候啊，这个是比喻啊，在一定的时候啊，西方极乐世界没有夜晚啊，我们这里有年月日时，西方极乐世界通通都没有，他那个世界是一片光明，没有夜晚，没有夜晚是哪里有什么一天两天，没有啊，所以西方极乐世界没有年月日，也没有时辰啊，这是那个世界很特别的地方。这经上都，这个就是这个德风花雨啊，它每一段时间它就会有一次。这个当然也是阿弥陀佛变化所作啊，在一定的时候啊，我来跟你说法，提醒你啊，这个通通是啊六尘说法了啊。那么在这一章当中，是具足了六尘说法啊，这个实在是无比的奇妙，也是佛陀大慈大悲，仅测大众啊，精进不懈啊，所以在一定的时候啊，他是自自然然这个得风徐起，吹诸罗网，集诸宝树，这个微风啊吹动啊，罗网上面系的有宝莲，宝树枝叶花果都是七宝所成，这个风一吹呀，就像那个风铃一样啊，发出的音声呢，那是最美妙的交响乐曲啊，这音声就好听，出微妙音啊，不但这个音声美妙啊，它还能说法。啊，说什么法呢？你想听什么法就跟你说什么法啊，也说苦空无常无我，这三句是讲小乘法啊，小乘根性的人听到他喜欢听到的法门，诸波罗蜜是大乘菩萨法，你是什么样的根性，喜欢修学哪一个法门，这个乐声之中啊，就给你解说了，留步万种文雅德相，岂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宝树啊，罗网不但有光有色有音声，不可思议的它还有香，这个香宝香啊，是你闻了之后啊心开意解， 断烦恼，破无明，除习气，有这样的功德。我们世间的香，好香啊，可以辟邪，可以除疾病啊，特别是像些这个种种传染病啊，瘟疫传染病呢，好香能治啊，但是不能说法，不能帮助我们断烦恼除习气啊，没有这个能力。西方世界这种宝香是从性德里面流露出来的啊，所以它也是称性功德，能帮助人明心见性，方出其身，暗合调摄，犹如比丘得灭尽定。这一小段是说明风之妙处啊，我们身体接触到这个风，吹在身上非常舒适，安和调适啊，在我们这个世界微风吹动的时候，我们接触有暗合，这个理也有，调摄没有啊。调摄是什么？是能够啊调伏我们的烦恼，能够啊调伏我们的习气。西方极乐世界的风出有这样不可思议的功德，他所达到的境界就像比丘得灭尽定。比丘得灭尽定呢，就是证阿罗汉果，见思烦恼断了啊。此地是去比喻比丘是出家人，出家人修行见思烦恼断了，证阿罗汉果，那种快乐我们也想象不到，我们没有入那个境界，怎么想也想不出来。但是佛在经上常常给我们讲啊，色界天人禅悦为始啊，在这个禅定当中得的快乐啊，不是欲界能想象得到的啊。我们欲界无欲之乐比不上禅定的快乐啊，那个禅定不快乐，他修学干什么？人家不会修学的啊，为什么不去享受无欲之乐呢？那个乐超过无欲之乐，不能为比的。啊，那么到第九定，见思烦恼断尽，这种禅定之乐，绝不是四禅八定可以相比的。所以这个是说九次立定的所得的快乐啊。佛吹七宝灵树啊，飘花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光洁如兜罗绵， 坐履其上，莫生自知。随足举矣，还复如初。那么这一段讲的是花语功德啊，西方世界这些宝树啊，宝树上的花不生不灭啊，不生不灭，人无量寿，一切万物也是无量寿。这些花从哪里来的呢？这些花是天花啊，所以极乐世界的空中的庄严啊，我们这个世间的空中啊会落灰尘，人家西方极乐世界是落宝花啊，花落在地面上，花因为都是宝花嘛，所以有种种光色啊，花的颜色不一样，光彩也不一样啊，落在地面上呢就铺成了花毯，像地毯一样啊，铺成了花毯。不需要设计图案呢，它自自然然落下来，自然就变成了非常美的图案啊，而不杂乱，随色次第而不杂乱，这就是铺成了图案。那是美不胜收啊，虽然是七宝，至是七宝，但是它非常柔软，不像我们这个世界呢，七宝啊都有相当的硬度啊，因此它的作用啊就有限了，有限度了。西方极乐世界的七宝柔软所以用途非常之广泛啊，柔软光洁，光明清洁啊，如兜罗明。兜罗明是印度话，那么古时候啊翻译成柳絮，这是很软的东西，在我们中国常常把它做了什么？做枕头啊，把它用来做枕头啊，有一点像棉花一样很软啊，它不是棉花，是柳絮啊。那么这是比喻它的软度，就像这个棉花像柳絮一样，柳絮比这个棉花还要软。还有就踏在上面它有弹性啊，踏在上面说了莫生四肢啊，它有这样的弹性，那么你脚举起来之后它又会浮了啊，所以它有非常好的弹性啊。这个是空中庄严，地面庄严，在这里看得详细啊，弥陀经上没有说这么详细，弥陀经上只讲到黄金为地啊，那个地是道路啊，道路是黄金铺的。现在我们在此地看到这个地面上就不但下面是黄金铺地啊，地面上还有花毯啊， 宝花自自然然铺成的地毯啊，而且这个地毯呢还常常换的，你看这多美呀！啊，常常换的啊，你看底下，故是时候啊，其花自没，大地清净，更与新花随其时节，环拂周边，于浅无异，于是六凡。这个六凡也是用我们这个世间来做比喻啊，因为在印度，它是把一天分作六个时辰啊，这六个时辰呢，就是昼三时，夜三时啊，所以它前面讲摄食啊，你一天吃三餐饭啊，所以在此地。并不是指这个时辰，是说它有一定的时候啊，大概像我们此地哎，这个隔四五个小时哎，它就有一次啊，有一次这个空中落花啊，空中落新花呢，底下前面那个花通通都没有了啊，自然就没有了啊，隔几个小时啊，又有一次空中的庄严啊，虽然是宝花，非常的柔软啊。那我们想一想呢，这种花，假如我们在路上走的时候，会不会落在头顶上呢？会不会落在衣服上呢？会不会衣服沾上呢？通通没有，决定不沾身的啊，跟我们这个世间不一样啊。啊，我们这个世间呢，有的时候下冰炮都打伤人了。我上一个月在温哥华讲经，遇到一次冰炮啊，那个冰炮的时候大的时候差不多小拇指这么大啊，这个汽车的时候玻璃都被它砸破，那个很可怕，很恐怖，是吧？没想到这么热的天的时候它有的下那么大的冰炮啊，这个在西方极乐世界绝对没有的啊。那么这些经文从第十四章一直到这个第二十章，大主义啊，都是讲六尘说法，也是具体跟我们说明西方世界一真庄严超胜他方诸佛刹土不可思议之处，这样的境界，如果不是佛来给我们说，你们同学想一想，这个世间人，无论是中国外国，写小说的、编故事的，有没有编得这么圆满？这个中国小说里面讲这些稀奇古怪的事情啊，无过于《西游记》呀。再拿《西游记》来跟《无量寿经》比一比，那差远了。小巫见大巫啊！ 不相类也。啊，所以有一些教授们，这是我遇见过的啊，这些人呢偶尔也看看佛经，遇到我的时候谈谈佛法啊，他们对于释迦牟尼佛有个评语，说释迦牟尼佛很会说大话释迦牟尼佛很会编故事，换一句话说，他也很佩服，为什么呢？他说不过释迦牟尼佛，讲故事也讲不过释迦牟尼佛，把释迦牟尼佛看成一个文学家了。像这些状况，如果不是实实在在，释迦牟尼佛亲近亲闻呐，那是真的啊。不但世尊亲近亲闻呐，在本经里面我们看到，阿难见到了，弥勒见到了。以及当时与会的同修20000多人，个个见到了，见到阿弥陀佛，见到西方极乐世界，这个事情不是假的。在《观无量寿经》里面，韦提希夫人见到了，韦提希夫人遭了难之后，家庭变故，对于这个世间亦能心灰呀，向释迦牟尼佛求教啊，有没有好的地方我愿意往生，我不愿意住在这个娑婆世界啊。释迦牟尼佛以神力将十方诸佛刹土通通展现在他面前，他通通看了之后选择西方极乐世界。不但韦提希夫人他见到了，同时与夫人在一起有500宫女，也个个都见到了。所以哪里是释迦牟尼佛编故事呢？啊，哪里可以说释迦牟尼佛说大话？这是世间人没有智慧的，愚痴。正如同经上所讲的，善根福德很少啊。对于佛祖圣贤的教诲不能够接受，不能够深信。在现前这个社会，我们遇到这样的人很多，常常会遇到啊。遇到这些人，不要给他争论，或长令欢喜，不要跟他争论，为什么呢？讲不通的啊，他有他的分别之处啊，讲不通的。那么这是我们应当要想的啊。经典里面所说西方极乐世界一真庄严，句句都是真实，没有一个字是妄语啊，要相信啊，佛在《金刚经》上所讲的话， 如来是真于真，真就不假，实于者，实就不虚。如于者，如就是讲的恰到好处，佛没有增加一点点，没有添一点，也没有减少一点，啊，完全与事实相符。啊，当然，西方极乐世界一真庄严说不尽呐。佛跟我们所说的不过是略举几端，与我们这个世界生活当中比较接近一点的，说了我们能够理解。啊，我们这个世界没有的那些庄严，佛都不说了，啊，说了也不懂啊，啊，没有法子想象得到啊，那些通通都省略了。啊，所以一切都是略说啊，啊，佛不妄语，佛也不夸张，啊，什么人相信，这个人就有福，啊，真正有福，啊，能够相信，能够发愿，能够念佛求生净土。这个一真庄严，我们这一生当中不久就可以能够享受得到，可见的佛的教训对我们才有真实的利益啊！不是说了吊胃口啊，啊，说了我们得不到啊，说的我们通通可以得到。佛这个恩德就太大太大了啊！我们只有真正的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这才能叫报佛恩啊！不能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佛的恩德我们没有法子报答。好，我们接。